大家好，今天讲的是人生产25集，人性赛局。什么是赛局呢？那指的就是博弈，博就赌博，博弈就是下棋的弈。那赛局理论呢？这个博弈论是探求人们如何在交互作用中巧妙的做出决策，优化自身利益和对手呢？对手形成均衡状态的一个理论。那在数学、在经济、生物，还有在国与国外交关系上呢，谈判、商业谈判等等呢，都可以使用到。那人生赌一把，人生就像一场接一场的博弈，所以每一步的应对进退都攸关到人生成败。个人如此，国家如此，当然公司也如此。所以事实上在赛局这个理论呢，不要小看它，它可是不止一位，甚至4到5位，因为这个赛局理论，因为博弈理论而得到诺贝尔奖。那最有名的数学家就纳什，在1994年呢，那得到诺贝尔奖。那约翰纳什的一个人生故事也被拍成电影，叫《美丽境界》，轰动一时。他是由罗素克洛主演的《美丽境界》，那事实上对这位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好几个名校的入学许可，后来选择呢普林斯顿大学，22岁就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结果他提出了赛局理论，让教授不得不佩服他聪明绝顶的一个智慧，但他三十几岁呢却得到精神分裂症。所以在20-30年中呢，那他不断努力，在老婆呢那努力的鼓励陪伴之下，他活出人生美丽境界。在6岁那年呢，他荣获呢诺贝尔经济奖。所以这个赛局理论，那不要小看他，也不要以为他是赌博而已，他实际上他在各个领域呢都可以使用到，包括数学界、军事界、经济学界、政治学界，还有呢商业谈判对策等等。因为从其中呢巧妙的看出人性，看出对方如何决策，而知道僵局如何来形成，那就可以扭转情势，那彼此竞争，彼此合作，怎样最可以满足呢彼此的一个需求。那最有名的就是囚徒困境。然后囚徒困境呢，也就是说像几个例子来讲，大大跟小小都无憾的罪，那而被逮捕，但警方呢没有足够证据呢来确定大大小小是不是有罪，所以只好呢把两个嫌疑犯呢隔离来把他审讯。那事实上只要一个人认罪，那可以作证指控对方，那对方不招供呢，那这个人马上可以获得释放，那被指控的人呢要被判刑10年。那假如两个都不招供，那两个人因为没有证据嘛，所以只要被判半年而已，那当然这个最好啊，半年而已啊，或者要被判10年啊，那无罪释放呢？有没有说要一个人认罪然后来指证对方呢？那对方不招供，那被指控的就是要被判刑10年。所以大大跟小小呢，那假如说都认罪互相检举对方，那这时候两个人可能同样会被判2年，因为都认罪。那假如有一个不认罪呢，他可能被判10年，不认罪要被判10年，那我认罪的话，那我可能只被判2年。那但是呢，假如我们可以暗通款曲跟对方讲说我们都不认罪，那只要被判刑5年，问题是两个被隔离了啊，那彼此呢都不信任，大大不信任小小，小小不信任大大，彼此都不信任，所以自己可以掌控的就是自己啊，那我就认罪呢，那我只被判2年而已。 所以我指证对方，那我认罪，所以两个都认罪了，因为两年嘛。我曾经假如要想要让对方不指控你，那你有可能被判十年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那后来那都变为两个都认罪了，就两个都同样被判两年。这就是囚徒的困境，每个人都想是不是可以最好的一个状况只被判半年而已，但由于呢无法完全信任大大，没办法完全信任小小，小小也没办法完全信任大大，所以两个人都只能呢认罪。那他们选择了相同的策略，也就是说指控对方，那结果都被判两年。这就是赛几轮所谓的纳许精神，前面所讲那数学家的所谓纳许的精神。所以这是纳许在195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呢他博士论文所提出的重要概念。那后来在1994年呢，他也跟其他两位赛几理论的学者一起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比较小看这个所谓博弈论，这个所谓赛级理论，它可是诺贝尔经济奖的。所以这代表一个人性，因为互相不信任，所以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那假如两个有互相信任，也就不用被判两年。只要被判，只要呢选择都不认罪，那警察也没有证据，所以最多只判了最少了，对两方最有利，但没办法得到最有利，就是因为这个赛级就成为困境，因为彼此被隔离，所以不知道。所以上呢，赛级理论被认为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成果，它应用在国际关系、政治、军事战略，那它也是对人性的一种透视。所以具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那称为赛级行为。在这类行为中，参加竞争的各方各具有不同的目标跟利益，所以为各自的一个手段跟可能对手的一个行动方案呢，来让自己可以得到最有利或最合理的。所以赛级里面就研究呢各个呢成员行为中斗争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的行为方案的一个数学理论跟方法。所以所谓囚徒困境，那有时候经常就让对方陷入困境呢，让他不得不来遵照我们所给他的路走，像水浒传逼上梁山就这个意思。我欣赏你，我觉得你有很有能力，我要你成为我的部属。所以梁山的大将就想办法让这个呢当一个百姓没有办法当下去，设计呢让他变成一个罪犯，他最后呢不得不上梁山。所以就是说有点像所谓一种困境，制造一个困境让对方呢不得不照他所安排的路来走，所以叫逼上梁山。像中美竞争，那中美竞争，那中共他不断的呢扩大自己的军事规模，他也甚至呢目标呢看向全世界，希望他的港口也可以像美国一样哎，在全世界都有港口啊，在全世界非洲还有包括其他国家都有影响力。那当然美国跟中共来竞争，他就从科技限制你的高端晶片，限制你的晶片下手，然后限制种种，让你的经济呢，那越来呢，越没办法像以前那么繁荣。所以由你科技，由你经济的贫困，甚至到失业率呢，没有办法不方便来公开， 所以在种种之下让对方陷入困境。那像说不想让中共破坏台海和平，所以事先就以吓阻的方式呢，你假如破坏台海和平，你就会陷入困境，包括经济制裁，而且包括各国的联军。那各国联军基本上美国、日本，那甚至欧洲来的都可能呢来对中共来形成一个吓阻作用，所以让对方陷入困境。也就是你不要选择战争，你只要选择这个战争，那你会陷入你自己呢无法负荷的一个困境。所以这就是赛局理论一个简单的一个应用，就让对方陷入困境呢，那他不得不避免呢选择一个会让自己真的陷入困境的一条路来走。所以他有一种呢叫胆小鬼赛局。胆小鬼赛局简单的讲呢，就像两台车，那两台车呢他一直冲过来，互相呢脚没有避开就正面冲撞。那正面冲撞的话，那可能就两个都完蛋。就像玩命关头七里面唐老大跟泰格肖恩开车互撞，最好情况是一个活着一个死亡，那就先赌胆小鬼理论，那一赌胆小就先偏移车道。所以就是所谓纳喜均衡就有两个，一个是唐老大先偏移，一个是戴克肖，一个戴克肖偏移，所以这叫胆小鬼理论。那就像以前呢古巴飞弹危机的时候，美国总统甘乃迪跟苏联的总理赫鲁雪夫一样，那古巴这飞弹危机呢差一点呢就会造成呢人类的毁灭，因为同时呢双方国家都有核子弹，所以那时候所谓胆小鬼赛局，说彼此呢都已经剑拔弩张。那后来就是彼此呢都各退一步，所以避免了呢走向世界毁灭。所以有时候这种胆小鬼赛局呢所谓狭路相逢，肖像有时候那我可以过尽量说是不要呢来正面来追撞，但不得不狭路相逢，不得不呢那时候呢上次有几种，一种就自己呢拿尽量来缩小自己所站的一个，然后尽量不要去撞到对方。那像刚才所说的呢，那两台车要追撞的话，那除了你本领高强，就像透过可能路表面呢高低没那种平整，那可能正面追撞的时候稍微偏个角度呢，可能让对方呢整个车呢会翻滚过来，那稍微偏一下并没有完全偏开，一样是撞击，另外一台车可以正常呢驶离，那另外一台车呢可能整个会翻滚过来，那当然这是一种高度技巧运用，所以是一个会翻车，一个可以通过。但胆小鬼理论就是说，那你对撞的时候你彼此的讯息呢你到底掌握多少，自己有没有这个本领，没有的话那我是不是要跟对方正面对撞，还是我要闪开，那当然闪开人就是所谓胆小鬼，所以所谓胆小鬼赛局就是类似的意思。那另外像所举的例子呢啊，所谓聪明小猪累死大猪，那聪明小猪累死大猪呢这指的是怎样呢，也就是呢那大猪跟小猪要吃这个饲料的话，那事实上呢就只要一触碰呢这个按钮呢，那一定的这个饲料就会到食槽中。那假设掉入食槽中的食物呢是有十份，那两头猪呢其中 一头呢去按钮的时候，另外一头猪呢会趁机呢先去呢吃掉到食槽中的一个礼物，这个食物，所以呢先按钮了，等它回来呢那食物呢就减少了，甚至可能被吃光了。所以这个呢 就是大猪，只要今天有大猪跟小猪的话，那聪明小猪会累死大猪，为什么呢？这大猪去碰这个按钮呢，那小猪就会等在这个食槽旁边。那由于这个有一段距离呢，往返需要时间，也就从按钮呢，一 touch 呢，从这个按钮呢到吃饭吃东西这个食槽呢，这边有一段距离，所以大猪呢，只要可以赶回这个食槽的话呢，小猪呢，它因为小没有办法吃下那么多，所以它还会有剩下，所以大概吃掉一半，所以这是5:5，也就大猪小猪都吃得到。那假如今天是小猪去碰触这个touch这个按钮呢，那大猪在食槽旁边等着呢，这时候小猪呢，它回来哦，大猪可能都吃光所有食物，因为大猪嘴巴大，因为就把它吃光了，所以小猪呢，它可能就没办法吃到。那大猪呢，把十份全部吃完了。那刚才是一个人一半，一个吃五份，一个吃五份一半。那现在大猪在食槽旁边的话，小猪去按钮的话，大猪把所有食物都吃完了。那假如呢，两次猪都不要去碰这个按钮的话，那都没办法吃，两个都零，就饿死，只能饿死。所以现在就只有两种选择，那等待食槽旁边的呢，那假如是大猪的话，那大猪至少还可以吃到一半，所以小猪就大便车，他就跟你拼了，因为我不能去按钮啊，我按钮跟没按都一样是饿死啊，所以小猪他就在食槽旁边等着就好，就可以撑着。那大猪呢，一定要去按钮，因为大猪没有按钮，他已经一定饿死掉。大猪有按钮，他还可以吃掉一半。所以小猪绝对不会去按钮，因为小猪他只有在食草他才吃得到，他去按钮的话他会饿死。那干脆不要按钮，他守在食草旁边。因为他去按钮的话，他回来的时候大猪已经吃光光了。所以他只好让大猪去按，所以大猪反而来回奔波，大猪累得要死，那就吃到跟小猪一样的食物，没有办法，这就是所谓赛级理论，所以这是说聪明的小猪跟倒霉的大猪没有办法，那所以这是大便车理论，顺便大猪一按钮呢，小猪呢来顺便来吃到，那以前呢，这样。在办奥运的时候呢，曾经有碰过一个问题，亏钱的问题。因为曾经呢，在1976年呢，加拿大门特罗奥运会呢，他亏损了24亿美金，24亿美金不得了，很多，所以后来呢，都不想，主办单位不想办了，那城市都不想去办了，因为这个是亏钱，又亏那么多。结果后来呢，在1984年呢，有一个叫尤伯罗斯，他那时候刚好是洛杉矶奥运会他主办，所以他是奥会的主席呢，那他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他不想陷入那种困境，所以他首先呢就是提出了所谓电视转播权，你要转播电视奥运转播呢，那你要来付不低的不少的钱，那让各个大电视公司去竞争，那来取得这个奥运的电视转播权。还有呢，他说我只要有30个赞助商，那而且呢，每个赞助商呢是有经过审核的哦，也就是你卖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产品呢，那你只能呢有一个赞助商。所以在这种竞争底下呢，他规定每个赞助商呢至少要400万美金，要赞助400万美金。结果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竞争之下呢，后来可口可乐以1200万美金得标得胜了，成为赞助商。所以这样状况下，整个奥运会呢，不止呢透过电视转播，透过媒体的报道轰动全世界，而且透过这些赞助商的赞助等等呢，那让呢他不止没有亏损，还赚了2亿美金，还赚了2亿美金。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大便车的 顺着这个奥义呢，他利用所有来可以获得实际利益的一个模式。所以在博弈理论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应策，一个对策。那如何呢从困境中走出来，那还有所谓呢列入模式，也就是一个团队呢他可以去来打猎这个鹿，那只要是小兔子，那只要个人就可以，但是今天要打这个梅花鹿，要有团队呢，因为他可能有三个出口四个出口，所以要四个人呢，三个人同时守着这个出口。那今天只要有一个呢，他因为看到小兔子他被吸引了，那其实我只要打小兔子就好，所以他跑开了呢，那这样等于就是兔子梅花鹿可能就跑走了，而兔子呢也不够三个人四个人吃，所以等于只为了个人利益，这损失了团队中的利益。所以呢在这个博弈中，在这个准备呢猎取这个鹿的博弈中呢，那选择吃鹿还吃兔子，那选择吃鹿说每个人要团结守住鹿口，不要让这个鹿跑掉了，也不要因为个人的一个利益呢，那去追猎这个兔子呢，那你最后就是有人没办法吃到。所以这个呢就有所谓纳喜平衡，要分别打兔子，那每一个人可以吃饱两三天，还是要一起呢合作来猎取这个大的梅花鹿，那大家可以呢吃饱十天。看要兔子，那好不合作，大家都专门抓小兔子，那就只吃饱两三天，还是合作一抓梅花鹿，那这样呢就可以吃饱十天。所以看要选择什么，所以这是所谓纳许均衡，两种选择之中呢，那事实上当然选择梅花鹿的话，每个人可以吃饱十天，这对大家都是一个最大一个利益的。所以这博弈的理论，那不管你在生物学在经济学呢，那经常会可以用到。所以就像切蛋糕一样，兄弟抢着要吃大块蛋糕，那就好，那我切你选啊，一个人切另外一个人选，那切的人就很小心啊，那为了因为他知道他切完之后，那对方一定会选大的，所以他一定要切得很公平，所以是我切你选呢，那这样就可以公平来分配资源。所以博弈理论也就是所谓赛局理论呢，那经常那在国际外交上，甚至在生物学上，在科学上，在经济学上呢，那经常来使用这所谓赛局理论，所谓博弈理论。那事实上这是透视人性，那就像刚才所讲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想被判的最少，但是又彼此被隔离，所以为自己着想，好吧，都认罪，我都认罪，只要被判两年，但最好实际上是都不要认罪，因为对方也没有证据，警察也没有证据，那你只会被判半年，两个都被半年，但是没有办法得到最大利益。为什么？人性，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而不完全信任对方，所以变成呢两个都认罪，就两个呢，那每一个都被判两年，因为两个都认罪，然后检举对方，所以都认罪，那就被判两年，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最大利益。那他觉得自己可以来掌控，所以他选择呢认罪，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两个呢都不认罪的话，那实际上没有证据，所以可能只会被判刑半年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赛局理论的囚徒困境。所以在整个博弈过程呢，那决策者之间的冲突，那合作产生那个效益等等呢，那所谓赛局理论呢 作为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参考，那经常使用在各个领域。那在人生，实际上有人说人生就是赛局，所以所谓人生赌一把。那实际上要了解呢，让僵局如何形成，那才能扭转情势，那才能避免呢，就像古巴的灰弹危机呢，那避免呢陷入呢全球陷入危险，那世界大战，甚至说核子弹毁灭世界的一个危机，所以要来扭转种种的僵局呢，那曾经德国诺贝尔奖的赛局理论呢，那事实上是经常可以来应用的。以上，谢谢。